我对于你要干嘛我觉得都很 OK， 然后所以其实他当下我没有到吓到、我只是惊讶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因为你知道、就是、
你没有吓到，
对，就是我只是觉得哎、怎么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想说
我此刻坐在这里我都就吓到了
大家好，我们是青年草莓人，我是九一，
我是汉。不是啦我们要介绍他我们要介绍他
好了、今天我们今天有一位我们的朋友
就是大驾光临，
对，真的，我们 B 频道终于有一位直男来访了，
哇啦哇啦哇啦
我们欢迎 YK、
哇啦哇啦哇啦
那请到直男，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聊一个突破我们同温层的话题，
这算我突破我们同温层吗？
就是我们会听到不一样的
观点
对，这也是我们请你来的重点，
好期待哦直男的两性故事，
而且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就是这两集我觉得下了算还不错。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约会的怪事，那我就说约会的怪奇物语
真的很怪奇，我看完那脚本我直接被吓烂，而且看完脚本我直接 OK 我不写了，我的故事、太无聊了，
而且什么就是我想说你有什么好不能写的，你之前就好歹在台北闯荡过一段时间，结果你的故事样本比我还少，
没有，我真的必须要说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直男一个直女然后一个男同志嘛我本来是觉得说是不是因为就是异性恋的那个就是 dating 应该要干嘛，就是男生对于男生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女生就比较不会觉得奇怪、男生比较有概念，因为我真的没有遇过很怪的。
你说男生你约会的对象没有就是是怎样，就是他们也没有很特别的吗？
很特别或者是、
但是硬要讲我觉得有一个这个也是要剪掉，就是我突然想到你去美丽华那个也是偏怪吧，你去美丽华、
这是可以这是反正这会剪掉是不是，
对，这会剪掉，这个会剪掉
我跟你说我的故事要嘛就是太无聊不然就是太极端，
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找的对象也会有筛选，我觉得你因为比较你是出社会我觉得才开始玩交友软体，我觉得也有差，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玩交友软体会更容易遇到很多怪人
哦，而且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很频繁在约会的那一段时间我滑的人其实很少，
你就是精挑细选，
对，我是有精选
哦，是哦，那这样频率会多久啊，就这样可能一个月才见一个人之类的，
我会同时间见几个人，可是因为我有很多是我出去一次之后我就不再出去第二次了、
这种很正常啊，
对，
但是你就是都还没有遇到雷的，只能说你约会这条路也是走得很顺、
等一下、可是你没有被他就是解到你怎么会就是只跟他出去过一次就不会再用，
因为我很常就是出去一次之后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我就不想要再出去第二次、我真的是我是一眼定生死我真的会一眼定生死哎、
哇那真的是没办法哎、
好、反正我们今天就聊直男跟男同志的故事、
我们先警告大家就是我们后面有聊色的部分但我每次放到后面对大家要就是专心听，听到后面才会听到后面精彩的，
等一下我觉得我怕我会从一开始就是要聊这个部分
真的假的，你说我
对
太多穿插在里面
真的，
那没关系反正就我先讲，然后我之后我就直接进入色的部分
好
让你自由挥洒，我觉得大学真的有关，然后其实我玩交友软体的时候都蛮 open mind， 就是我不会去设限说我跟这个人一定要什么谈恋爱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年轻的时候比较不会，但现在就是有年纪我就会觉得我没有要交朋友，朋友够多了、但就是因为我就是年轻那个心情所以会遇到很多奇怪的人，然后我觉得像其中一个最奇怪的是我曾经就是跟一个就是也是 gay 然后聊然后他们聊蛮久的，然后我们都没有见面，然后我们会聊音乐，然后我们都会分享音乐，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始终没有见面，自己本身的朋友就本身就也会听团，然后直到有一次就是我就说我有个朋友他要去听好像是伤心欲绝吧，然后他就说他也要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没有买到票，然后我也没时间我就没去，然后反正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跟 Tinder 上的朋友讲这件事情，结果他们两个就在伤心欲绝的就是现场相认，
哈，他们怎么认得出来对方？
因为我就给他看照片，我就给我很好的朋友看照片，
所以他们本来就认识。
对，然后我那个很好，没有，我那个很好的朋友就自己去，我 去找他，嗯，就说，哎、欸，你是不是汉的朋友？然后他就说，对。然后他们就
可是那 Tinder 上面的人不会觉得很 creepy 吗？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那个朋友是异性恋女生。嗯、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就比较还好、哦、就是哦，然后他们那一天就一起喝一起玩一起听团，所以我的朋友他们还比较早认识，然后认识了之后我才跟那个就是Tinder上的朋友相见、嗯、然后相见之后就是我不知道反正就也没有暧昧的情愫，但是我们就很聊得来，然后之后就变姐妹。对，就我觉得也就
你说这是什么时候？大学啊？
对，就是大学的时候，然后我就是跟他一路是好朋友到现在。
那这没有怪奇物语啊，
这样算蛮怪的吧。
等下，所以你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先有个预设立场说，哦，炫，你已经先跟我的朋友认识出去过了。
对，
你我朋友比你跟我还要熟这样。
对、哦、对，然后还一起喝过酒，然后还玩得很开心。
等下，所以你在见到这个人之前，你对他是有暧昧感的吗？
期待吧。
那个时候好像也还好，就是一个交朋友的心情。我因为我自己的从以前到现在的心情就是我不会先预设，我就不是那种定生死的人，我就是要相处之后我才会有感觉、嗯、所以我不会觉得
说日久生情
挂
的、
哦、对。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玩就是后来我们还就是玩一玩，就是玩到之后一大群人会一起听团，然后就是我听团的之路也是从这个人，然后跟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朋友开始，我就觉得也是蛮有趣的。这样算怪吧？应该很
不怪，
这样
不怪
吗？
我觉得
不
怪，就是交友软体上面，就是后来没有暧昧情愫，所以变朋友啊，就这种故事也很多。
但是你的朋友先跟他见面哦，而且你的朋友还就是还不
是、哦、这个蛮特殊，
这个体验应该会蛮特别的啦，就是一个。就是干怎么被人家抢先一步了的那种感觉。
对哦，我突然想起来，后来我们第一次见面很怪的是，我跟我那个好朋友我们在中友逛街。
中友
对，在中友逛街，然后他刚好我那个听的朋友在附近，然后他就说你们在那附近哦，哦好，那我过去找你们。然后我们就在蓝骨头的时候就哎这样相见，就很荒谬，就一切的一切都很荒谬。反正我觉得就是这算是其中一个算蛮怪的吧。
OK，
对。然后反正就是第二个故事，我觉得也是偏 creepy。反正就是也是这样在听着聊聊聊聊聊，然后他只有他那个时候都很正常哦，在听着上面聊的时候，他都没有显现出诈骗啊或者是炫富的迹象，
所以他是诈骗。
我觉得我怀疑，但他只是就是偏台。然后我原本想说就是哦认识台客，而且台客 maybe for fun， 然后我就想说也可以来玩玩看，就是你知道、嗯、有一些那种异性恋台客，但私底下就是很喜欢玩一些大的，对。然后就想说哦好啊，然后他就说可不可以陪他逛街，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啊，然后
这是在哪里？
在台中的时候，嗯，然后就陪他去逛就是星光跟原版那边，然后就他大买精品。哎、欸，
哪一个精品？ Gucci
就是一二楼大逛特逛，从原版逛到星光那一种。哎、欸，
然后大买特买，
大买特买哦，然后就是都挑一些很台的单品。
这很像那个什么拜全会的那个精选动态，就是那个拜歪台客直男的那种出现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情况就是已经 creepy 到我有点就想说是认真的、欸、而且他那个时候去逛，我一开始只是想说他只是想看个东西，他后来就看那种很台那种，就是你知道 Gucci 上面一堆同样花纹的鞋子，然后还问我说 How crable 这种，然后我就说哦 OK 啊，你知道就是跟 Tinder 朋友出去你也不会真的想说就是当姐妹给很真心的建议，而且他是台客，你也不可能跟他说什么这个
我觉得很台。
对啊，求死了。而且你跟他说这个很台，他搞不好还想说这就是我要的。我觉得这一切都还好哦，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打工在原百，
你有被认出来？
对，
真的假的？
对，因为他们就是柜姐也都会互相来逛啊。原本那个 SA 不是服务我们的、嗯、然后是默默就是我认识的那 SA， 他就飘过来说哎、欸，你是不是在原百上班？然后我就好尴尬，而且他可能以为是我朋友，他还说什么你跟你朋友来逛街，然后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好
废话，他当然觉得那是你朋友，因为我们就一起进来、啊、
没有，但是
他没有直接一口气说那你男朋友、啊、
对，
没有，但是我就怀疑他是不是有觉得我被包养，因为 因为他台到很不像我的朋友，你懂吗？
哦，很不像
我。哎，欸，我的形象跟一个台客走在一起，真的很不搭吧？
没啦，在温格啦。
对啊，那我就直接变干妹妹。
哎，欸，哥，
对啊，
这 LV 五好看不？
那这花五大不？还买 MV Gucci 皮带？对啊，很台哦，不行哎，欸，这很怪吧？
这个蛮怪啊。后来呢？你们后来做了什么？
后来我就真的觉得太怪了，然后就是聊天也聊不出个所以然。我们就是逛街，然后他就开始渐渐有在炫耀自己，说就哦，他就是其实也赚不少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但是我就是没有要听。
还是说，他是 gay 吗？
对，啊，他是同性恋吗？
我觉得他不是，
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很直男啊。
对，我跟你讲，其实听的上面，这也是一个很冷僻的那个。
对啊，
其实
可是直男台客怎么会想要就是在上面认识男同志，然后一起出去玩呢？他们在期待。
我觉得他有女朋友，嗯，然后你知道有一些直男他有女朋友了，他想要玩别的东西。然后你知道，其实男同志很不粘牙。
男同志不粘牙？
男同志就是你跟男同志干嘛？男同志就是非常不粘牙。
可是我以为男同志不是很容易爱上直男吗？
爱上直男，但是真的会想要跟直男发展关系是另一件事。
哦，有这样的路线哦？
有，我跟你讲，真的有，就是而且我有一派的，就是认识的人真的是这个路线，而且就是很爱吃直男，是他们也觉得就是直男也不粘牙。
他们把。就是跟直男约会有什么诀窍，嗯，他们要怎么让直男就是上钩，就是把他们真的走上那一条。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要挑单纯好下手，就是像我觉得台客思路比较单纯这种
直直走 straight，
对， 对，就是然后勾起他心中的色。就是你要让他很 horny， 然后就是而且就有时候你就可以就是开始慢慢聊到色之后，就是我跟你讲有些台客也很爱玩走后门。
可是你不可能没有听过这种故事啊，因为光是我自己我就听过很多这种，就是因为男同志跟直男反正就都是男生嘛，嗯，就是很容易关系就是只要做爱就好，
对，
然后反正
走在道德的边际，
对，然后反正两个男的脑袋里面想的都是只要修感就好，所以其实很容易发生啊。
可能因为我身边近的朋友好像比较少这种状况，只有那种很发大的局，就可能互相靠枪之类这种，但就是没有到 gay 跟
等一下，你是说在局的途中，
就是在可能就在家里，他们就是玩得很嗨，然后他们就互相就是，
然后你说大家都在旁边这样，
对对，然后他们就说哎干，欸，来啊来靠啊，然后他们就是一个 gay 就说干，你现在敢不敢脱下裤子让我帮你吹，然后那个人就说来啊，谁泡谁，然后他们就开始。然后其他人就在旁边看，就说嗯，有点有趣。然后他们两个就是我不知道后来结局是这样，我就听他们转述，就是，
好行为艺术哦。
这个行为就是我以为就是可能只会在那种很唐突的局会发生
哦，所以你本人没有在那个现场？
没有。然后不然这类的事情我也真的就是从那个拜权的那个现实动态，就是把直男掰完那个我才发现，哦干，原来台客都喜欢这样子玩哦。
而且我觉得
也不是只有台客，
我觉得其实我跟你讲，其实不止台客，有时候已婚男也是。
对，
因为已婚男，
我跟你说，一个异性恋女人在这个听这些故事，我就每次听完这些故事，我就觉得真的还要谈恋爱吗？
很不相信这一切。而且我跟你讲，又歪楼，因为原本想说我前面这个故事也没有色的部分，结果我们突然急转直下开始聊色，
就跟你说这个很难拿捏哦。
对啊，但哎，欸，我前面这部分都很纯，都没干嘛，真的就没干嘛。但后来就是下一个就是带到就是开始可以有就是色色的部分，反正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反正我这个故事还是就是我其实很大一部分约会的故事都真的是在大学在台中的时候，然后在台中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南部必吃一间就是日本名字的火锅店，日本地必吃的一个日本地名火锅店，我就不说是哪一间了。
为什么不说？超级明显的，
中清路上那个格兰英文补习班对面的那个吗？
我不确定，可能是前兜吧，前兜。我遇过蛮多，就是去了之后，然后变成那种什么国军招募会，然后或者是就是要把我拉进直销。我觉得要把我拉进直销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真的不懂的是，我看起来怎么很像是国军会需要的人才？
你有遇过那种要就是把你拉进去做什么事情的吗？
约会的过程好像没有遇过这种状况。
我有一个直男朋友遇过，欸， 就是他是什么到了现场，那个女生约他见面，然后他到现场之后没看到那个女的，然后就是那个现场好像一楼站了一个人吧，然后他就问他说这里是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吗，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说对，然后就是叫他往上走，然后上面好像是什么保险某个保险公司还是什么
保险公司，为了拉人进来还用员工去玩交友软体、喔、
对对、
欸、但他们会、啊、就是他们还有个路数是他们会约你玩什么，就是说、欸、要不要玩桌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那种劈头就问你要不要玩桌游的，
我没有
没有
那种劈头要玩桌游，然后你到了现场之后如果是保险那一挂的，他们就会开始玩那种什么人生现金流什么，就是这种，
这是一个桌游吗，
就是他们自己设计的一个桌游
但是去桌游店，
没有，就是你会被骗到他们的一个就是场合然后开始玩那个桌游之后，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跟你说，所以你看啊赚钱很重要啊，那你知道就什么投资啊什么，你就是要怎么样，这样
好用心，
但整个过程会包装的像桌游，
前面的时候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会
很屌、欸、
非常的屌，然后就是反正我有朋友就是误入歧途过、嗯、然后进去之后就会很难脱身，
干如果去到现场没看到对方、嗯、然后还是一个陌生人叫你上楼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干这一定掉头就跑吧，
哎、欸，我也是，我约会如果看到那种就是问题太多的什么你先去哪，你等我一下，你再怎么样那个我
吃山了、哦、
对那个我真的我也都不要，而且我就是我会当机立断走，我会说我不要，
我现在也学到教训了、嗯。
但我觉得那个很屌，那个应该是你如果是今天这个主题，应该是就是最离奇的一个经验。
真的吗？那个会是最离奇的故事吗？
那个我觉得算离奇，
那个很屌、欸。
而且那个如果我们要聊，我还会把它加入一点就是灵异的元素。因為你知道在芝山，就是
有一个传说中的小套房。
对啊，芝山那边芝山岩不就是那个吗？一个石头，然后那边也是一个传说啊，所以芝山才会有那个地名啊。
好，但是我们要讲这个故事、
啊、真的假的
然后反正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蛮离奇，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容易就是被人家倾吐吗，倾吐自己内心的就是 something 这样，然后反正我遇过很多个，我觉得最离奇是我之前遇过一个，他在 Tinder 上面他的样子都是男生，然后结果我跟他就是就聊的也 OK 这样，然后就他就说哦他就是想跟我约吃饭，我就觉得哦那就去，然后就一样去到那间火锅店之后，他是一个女生欸，他是一个女生装扮、啊、但是我看得出来是他，然后我当下的就是心脏就是漏拍，我想说什么意思
哦，所以他是变成女装，
对他是女，而且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他都没有跟我讲这件事情，
他是女生装扮成男生还是男
生，他是男
生女装，
男生女装、哦、他的照片就是他以前的照片，
就是男生的样子但他现在是女装，
对
哦，
对，然后你懂吗，而且那个
哎呀
那个震撼是来自于你到现场看到他，然后你就想说 What the fuck 为什么是女生，
哇很嗨，不要 这很辣欸，
对直男开始觉得有别的玩法，
下去哦嗯这个我喜欢这样
我朋友也说这个有别的玩法，我就想说不是欸不是欸，打妹打妹，
我刚刚在想的是，可是那他如果说他本身是一个女装癖者，讲女装癖就是他是扮女装的男生，那他Tinder上面为什么要放男生的照片，
对我跟你讲这一切的一切我就是很不懂，而且我从这一切迹象我都观察不出来，后来我跟他聊天他才跟我说他其实就是认同是女生，他的性别认同是女生，
对
对，然后我就哦
对没有错，因为他扮女装嘛，然后他又滑男生，
我跟你讲我遇到女装癖的纯女装癖，他不认同他是女生你懂吗，
他只是喜欢扮成女生，
我有这样的朋友他就是喜欢穿女装但他的一切行为就是直男，
对，或者像 cosplay 就是 cosplay 就是女装好我不确定这个
不能讲 cosplay
不敢惹不敢惹
真的
就是他们会就是有这方面的嗜好，但是那跟他们的认同不一样
OK
嗜好跟认同是两件事，
好但好但是他在 Tinder 上面滑男生，所以他喜欢的是男生啊，那他为什么不放女装照片，
我不知道，那但我觉得他有可能还在摸索自己，就是因为后来我跟他吃饭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他就是跟我讲到他讲到哭耶、欸、反正就是类似他的自我认同，然后他很 struggle 啊，
赵老师生命转线，
我真的你懂我当下在吃青柠的时候我真的有点
你把店名讲出来了、
哦、我一直想的是千叶原来是青柠者
所以你在叫做周青柠
对啊、
欸、我哪有哎、欸、哪有人那么爱吃千叶、啊
也是啦，这个比较代表一点。
对对，反正好，就吃了那家火锅店之后，然后你懂我就是一路进去的震撼吗？就是你首先你跟一个男生约了，然后要吃饭，然后结果出现是一个女装。
问题，你们两个在 Tinder 上聊了多久？
一个礼拜多吧，
一个礼拜多。然后你一直觉得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男生，或者是男同志。
对，
可我觉得他这是有一个市场经营策略的，就是他的搜寻对象一定他就只开男，但他如果放他自己平常女装的样子，他就知道说男同志绝对不会上这一套啊，男同志喜欢的就是男生的样子，所以我就是把我男生的样子来，我就一定只会钓到男同志。
欸，那是什么？是哪一个光谱上面哪一个位置的人喜欢扮女装的男生？
我觉得有一派的一号，所以这也是第二个问题，他为什么会滑我？
对，
就是他滑了一个看起来就是大零号的人，我们很明显是撞号吧？除非他想要玩更 hardcore 的。
我在 Twitter 上就有看到他的整个经营形象就是一个超级辣妹，但他就是一个专门在干男同志的辣妹。
对，也是有。然后
他是装扮成辣妹的一号。
对对，鸡鸡还超大。
对，
但他是就是完全女生的身材，可他就是一个超大的鸡鸡，然后就是专门在干零号这样。
那他干零号的时候也女装吗？
对啊，
女装
啊，对啊，
真的是一个大千世界。
而且我跟你讲，
他会就是先拍上面，就是哦，女生就一下面，怎么是在捅男的这样子，就有点意思这样。
而且真的有一派甚至是玩到还就是龙乳哦，他就是，
欸，对，我说的那个就是他就有一点，我不知道是吃荷尔蒙还是他有做，但就是
因为有一种是真的有龙。然后它的下面还留着，然后它上面就是还就是例如说就像泰国那样，它会金发变化超漂亮的妆，然后它下面就是下面趴着一个男的。
我好像哦，好像知道这一种。
对对，但是他也不是啊，他甚至就是他的就是我那个约会的对象，他甚至就是他一般男生男装的时候就是跟他女生的就是又不是哦，他没有化妆化到就是你会觉得他是真的有就是很认真的在想要玩这件事情，
所以他看起来是个丑丑的女生。
没有到丑没有到丑，因为他本身就是也是素素的，就是素素的，他也没有，我突然脑中想到很没有礼貌，他也不是扮女装
就他整个气质他散发的是可爱的女生，还是他就是还是男生？
我觉得是骨感那种，你知道有一种就是比较骨感消瘦的男生，有点像冬夜那种感觉吗？
冬夜，
对，吴冬夜。
冬夜又不骨感，
就是再瘦一点的冬夜。但是你不觉得冬夜如果就是他的样子在就是女生其实也不意外，你不觉得他？
好啊，所以他到底跟你倾诉什么？
他就开始讲说其实他的心理认同，然后就是他很 struggle 啊，然后包含他的家庭，然后跟他的工作、他的环境，然后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讲的真的是一大堆，我真的变生命专线，就是详细的东西我已经忘了。然后还跟我讲说他在摸索自己的过程，然后他就是他也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就是走向就是真的是
变性，
到底要变性呢，还是还要女装？因为就是程度的不同嘛。
对，
他是要以就是你知道像新北不是有个检察官，他就是。以一个女装的身份，
哦，有啊，还有老婆那个，
他有老婆，对，
超漂亮的那个，比他老婆还正的那个，
对，然后还会买名牌包，然后跟他老婆一起分享。
哎，我想的是台中一中的老师，不是检察官。
哦，真的，台中，
台中一中的老师是跨，他比较偏跨，台中一中老师是偏跨，
跨性别跟女装
不一样，不一样。
好多好多资讯，
女就刚才讲的女装是一个，我只想要扮成这样。但是跨是一个心理，就是他已经认同他是女神，男跨女。
跨性别是对于自己的生理认同是另外一个性别，
对。
但是扮男装或扮女装只是装扮癖而已，
对。就例如说我是男生，我爱穿裙子
，OK，
对，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还在 struggle， 他到底是哪一个程度，他在摸索。然后我
这几年前。是你大学吗？
大三吗？还大二？大三？
那过好几年，
很久了，
没联络了，不知道他的近况。
因为我自己就是有一个习惯，我很喜欢清 Instagram， 就是这样。因为我会觉得有些事情会一起 一直勾起我一些很奇怪的回忆、
你会退人，
对，所以我才会一直把人退追踪、我就是我会不喜欢看到太多就是以前约会或什么的景象。哎、拜托，这也可以抱怨一件事情，就是像台北或台中太小，有时候经过一个地方就会想说我好像跟某人走过这边、
午夜梦回、
甚至不要午夜梦回，有时候只是发呆搭个公车一经过怎么又是这边，
钟声就响起咚，
而且会有某一条路啊，某一段某一个捷运站啊，
对，
妈的有够烦，
开始突然生气，
活得越久这种事情本来就会越多，就走到那里都触景伤情，突然间一个跑马灯又这样闪过去。
对，所以我很少跟我朋友聊到就是这种什么约会或什么，就是一方面我会觉得记忆是痛苦的根源，就是如果就是不重要就把它忘记。
你在清理则发生很多事欸。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进入我要讲黄色的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很多黄色了，已经没有这个分界线了。
但是我跟你讲，一样是火锅店。我原本想说这个脚本，我就想说从火锅店一切为二，然后从这里开始进入黄色。但是我们刚才就失速列车，
请说。
就是有一次，我就也是约一个长得帅帅的男生，然后我们就去吃清饮者的时候，然后他就反正他就是假装他的东西掉了，就是筷子还是什么掉了，然后他就弄到我那边之后，然后他就想，哎，你可不可以帮我捡？然后一蹲下之后，他把他的整副东西露在外面。
哇！等下在火锅店里，
在火锅店里
啊，是什么状态？
就是硬邦邦。哇！你知道我那时候跟美江一样，要出来吗？还是要进去？
哇，服务员这个蟹肉棒送来的太早了一点。
很痛苦，而且我跟你讲那天那个情境，其实我那天我还要跟我别的朋友聊到，因为我太 shock 了，然后我就说我那时候心情真的很忐忑，我想说我点了孜然锅我能怎么样。
等一下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你们就是眼神交流什么，然后动作举止都很正常，
很正常，而且
没有任何暗示，
没有 sparkles，一点都没有。
然后你蹲下去就看到一副屌，
对，
一副硬着的屌。
他就在等这一刻，他就是在 say 他那个就是已经觉得哦 I'm ready， 所以他就
是、不是啊。可是你也要至少要先有一点前戏吧，就是先有一点桌子以上的铺陈、啊
欸。我跟你讲，这就是我跟你讲，后来我有跟我一派的朋友讲，他们说他们很喜欢，就是你知道我有一派的朋友很喜欢去就是路边裸体。他们就说，这种有时候会有这种刺激感。
你有这一派的朋友，
我有这一派的朋友。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光预想到你被他吓到这件事情，他就已经很兴奋了，他觉得 哦，等一下那个表情一定会觉得哇，你怎么这样？对啊，
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是要我吓到他，我觉得他比较粗浅是他想要 enjoy 在这种偷偷摸摸 snitching 的感觉、因为我朋友后来跟我解析，就是因为我聊天太 open mind。我对于
你很开放，
对，我对于你要干嘛我觉得都很 OK， 然后所以其实他当下我没有到吓到、我只是惊讶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因为你知道、就是、
你没有吓到，
对，就是我只是觉得哎、怎么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想说
我此刻坐在这里
我
都已经
吓死了。不知道你当下的反应什么，你就站起来就是 What are you doing， 这样吗？
没有，然后我后来我也蛮解的，我就说哎、不要这样。
因为正常人的反应就会这样，
有点小，不好意思，先收起来。
没有，因为一般来讲，我朋友就是会生气啊，会说你这话小什么之类的、
啊，
还是你觉得有点好玩？
一方面有点猎奇，就是你知道，很像那个徐浩平想说，可以就是收集到自己的小本本，以后上那个通告节目可以讲。
因为我会说，他应该在桌子上面应该要先有一点前戏，是因为就是先撩拨一下，然后你再进那一 part， 就是才真的有可能有人催你啊，不然正常人都把这就是吓疯了吧。
我真的没有，我跟你讲，
他追求的不是也被他应该也不是追求被催吧，他就是要。
我觉得他就是可能也有一点想要我被吓到嘛 ，I don't know。就是我们前面都聊得很正常哦，然后他就突然一个东西这样弄下去，
所以他有可能，所以他不是正常人，所以他可能就是铺路屁的思维，
就是想被看啊，
有可能。
Oh, okay.
然后但是他又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范围的铺路屁。
OK， 你真的滑太多人
，TMI ma too much information 。然后反正后来其实事后我也有想要跟他聊这件事情，但是他也没有很愿意跟我聊。我就觉得会不会那就是真的是一种暴露癖，我朋友后来也是这样跟我解读，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 我还想到我好像讲到跟他说这里就摄影机很多的时候，他还有一种 so what 的感觉，但我
就他就是为了摄影机。
对，然后我后来想说我好像讲错话
turning on 更兴奋，
反正后来就也没有联络。对，但我觉得讲到这就可以就直接带到，就是我就是有认识一派的朋友，就是他们就是会去路边裸体，然后甚至是野合。
你有这种吗？
路边裸体有类似的，但不是专门为了就是裸体而裸体，是为了
野战
特殊的工作需求，
工作拍摄或什么之类的吗？还是
他现在在想要怎么讲不会被认出来
应该说他在调教别人的，所以他会在外面玩一些，没错，然后他也会让自己进到某样子的状态去刺激对方，这样子。
可是他，可是这种角色他自己露吗？
对啊，就是都也都会啊。哦，
就是互相的，那就是玩在一起。
哦，但是那个那不是在外面野战，那只是
一部分也会。如果以一个好以一个简单我理解的主奴调教的话，他就是一个主一个奴，然后他会主的话会对奴下一个指令。然后奴就要去达成这个指令，然后主可能就会下说你现在到哪里哪里，他可能会下一个公园，例如说福和桥下全身脱光，这种
差不多这样。
然后然后摆一个像狗的姿势，然后拍照。
但是他就是在他在外面就做完这件事情而已。
对，然后或然后更进阶的是主会在旁边看这件事情，然后等到你做完他要的指令之后，他会出现，然后开始对你有一些性方面
的羞辱，
对，就是性方面的下一步指令。
OK，
对，我这你看我是不是人体活字典？
我要在这一集的标题上面写渗入
暗网
先去资讯栏看一下本集会提到的
以下音档来自那个
X 档案我有两三个经验都是这样，然后有分台中跟台北的，我都遇到过。我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中，然后我们就在一中吃完就是祭亭，然后就是那个气子牛
仔锅，怎么又是火锅啊？
然后吃完火锅之后呢，你知道附近不是有一间很大的教学医院，然后那个教学医院的对面有个公园，那个公园下面有停车场，我让你知道、
很多人会在前面练舞，
然后对广场舞，然后反正呢我们就从一中这样慢慢散步，因为我就是一个吃饱很喜欢散步的人，然后就散到那之后，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这个癖好，然后甚至开始跟我介绍，对，然后就是，但我觉得这个就真的也是约会的猎奇，那个我后来就是以一个田野调查的心态跟他在交朋友，然后他就还约我，然后我就说，但是我真的跨不出去，然后
你都约你一起铺路吗？
然后甚至就是在公厕，就是要不要一起 do something， 然后他还教我，他就是当下我真的震撼教育。就我那时候跟他坐在就是离公厕远一点的那种凉亭，然后他就说你看现在这个进去这个就是
啊，
然后
怎么
我就想说那个不是想要大便吗你怎么知道，或者是只是想上个厕所或什么，他说没有那个就是，然后怎样。
可是他一个人进厕所啊可以干嘛？
然后后面就有人跟着哦，然后但是你知道那我不知道那是哪来的默契耶，我觉得这一切就是 这个宇宙运行，然后他就说你就是会知道，我想说这是什么宇宙电波。
等一下，可是这种的跟在电影院吹屌是 同一个类别吗？
电影院吹屌你说随机帮路人
不是随机啊，不是很多人喜欢在电影院里面口交吗？
那应该是只是情侣之间的情趣，
这个应该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那不是同一个 category 吧？
那个不是同一个 category、okay. 那是另外一个，对
just making sure
然后我因此就是得知了台中非常多就是他们会去这样玩乐的景点，然后甚至可以找到同好就直接在路边就是野合。
OK，
Oh my God， 我也是大开眼睛，我想说
野合是一个什么很文雅的说法？
野合什么？野合炸弹，我的最爱哦！
因为我想说在路边
就野战呢、啊。
哦，好，野战也可以。我想说野合比较文雅一点。
我刚刚讲口交了，前面有些吹屌什么东西都已经讲完一轮了。我一直是想说野合到底是野战吗？还 是另外一个讲法？
然后我跟你讲，来到台北之后，我更大开眼界。就是我原本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因为 你知道男同志大家应该也都知道228嘛，就是228这种就是小 case、嗯、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就还好。然后到后来就开始有福和桥，我就想说福和桥不是二手拍的地方吗？他们说没有，福和桥晚上什么几号公园也是很精彩、
哦、就是一个从晚到早的 set 就对了。
对，就是在那边玩不累。我真的是觉得这些人齁真的是受够了，
运动完了早上再去 shopping 再重新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然后我觉得还有分享一个我觉得蛮离奇，应该这个经验大家应该也很少，就是大家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学大家有没有玩过抽卡，大家现在还会抽卡吗？
你说D卡的那个吗？
对，反正我大学就是无聊就有玩过，但是你知道那个效率真的太差，因为一天你只能抽一个人。
你知道我前阵子发现就是 D card 的那个抽卡已经变成交友软体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我很惊讶、欸、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的时候 D card 是刚出来嘛、嗯、
对，
然后那个时候抽卡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对啊那也是在交朋友，可是就是我没有想过它是一个目的，它后来演变成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交友、
哦、它就是一个比较伴随着的附属的功能。
对，然后结果后来大家在列什么交友软体的时候开始会把 D card 列进去，然后我想说 D card 不是交友软体啊，我想说这是什么社会啊。
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抽到一个，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不错，然后就跟他聊聊聊，然后他就特别来台中找我，然后我们聊我都觉得 OK， 然后我也觉得哦好像有点 something，然后他就约我去台南，因为我就很爱跑台南，他就约我去台南，但是他就是一直想跟我干嘛，这件事情我觉得太猴急，就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心里有一道墙跨不过去，然后他就一直很想要，
因为他可能觉得说我们都已经两个人一起出远门玩了，应该就是要 do something。
对啊，就是要说干就干，说上就上。
对，但是就是我没有想要这样，不要之后我就有发现就是他就一直在我身边干嘛，但是我太累我就睡着。
什么意思？你说他在
就是、
玩弄，
对，
在吹直笛这样，不噜不
噜不噜，他在玩他的直笛，然后或者是就是摸自己的身体，然后就会有点一直撞到我这样，然后好像就是一直想要撩起我的欲望，但我真的太累，我真的。
边练习姿势，边在哎哎，你看，哎、欸、你看这样，
哦、我好好随便随便随便，
你很美，可是你很。你很 boring 哎、欸，
我没有，但真的是累到哎、欸，就是真的是
不是你就太用力玩了、啊，谁这种行程哎、欸，这种行程你就玩那么用力干嘛？
我觉得是其次的，
对啊，
哎、欸，那我就是
吼、哦，他竟然真的跟我认真出去旅游哎、欸，
而且搞不好跟他大学生说他妈我从桃园跑到台南，什么都没做到，
我们。真的在逛台南呢、欸，我们去吃那个民生意面呢、欸，
很认真、欸，国华街从头吃到尾。
天哪，我一天吃五家小吃。
对他可能也有呛，但反正后来就是还好，我有踩刹车，因为后来你知道我就有滑推特，我就看到他。
你在推特上滑到他，
我在推特上面滑到他，
很嗨。
What are the chances？
就是我，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宇宙一直在告诉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但是我的直觉很多次真的都很准。
那你们也算某种程度很有缘 啊。
他的推特是什么类型的？
就是会跟人家不戴套啊，然后 orgy 啊，
他就很赤裸。生猛的影片，
很原始的欲望，然后玩得非常的开，
然后都男同志、
嗯、对，然后我就真的是我想说哦还好耶，就是然后后来我就跟他渐行渐远，然后他也一直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想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我想说你人前人后耶。而且我一方面其实心里蛮冲击的是，那个时候冲击的点是我在 D 卡滑到，然后我们聊的东西都很单纯，而且我就想说 D 卡认识的人应该会比较单纯吧，就是不会像那个时候还有什么 Scout
哦，
就是、对，就是这种就是真的是意图很明显你要干嘛的交友软体，我就想说这里大家应该都会是比较纯真一点吧，是求一个爱，而且他甚至那个时候在 D 卡上面还跟我讲说，就是哦，我真的没有想过在 D 卡上可以遇到这样，就是
装清纯，
对，就是跟我装清纯，然后还说什么，因为 D 卡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那种什么抽卡抽到在一起，什么，然后我们在一起什么什么100天了，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又跟我说什么哇，如果我们这里发生什么什么很浪漫，然后但我也不当一回事，就是我对于这种甜言蜜语，我都不会很当一回事，然后就是后来没想到是一个这个结局，我想说，我。那天写到这个脚本，我回想到这个故事，我想他会不会其实现在有在经营 OnlyFans？
哎 ，Surprise，
有可能哦。
嗯，而且就是在加码一个荒谬，也是一个荒谬小故事。反正就我的大学同学，就是也是被我翻到有推特，我也是 心脏也是有点小漏拍，
也是男生，
也是男生，而且就是男同志这种。
你会在推特上面滑到自己认识的人吗？
我很期待这件事情，但是目前有过一个，但我期待的是我要在上面看到我认识的女生呢、啊，我不要看到男生呢、啊。
推特上面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有人有这个数据吗？
这不，我觉得不知道，
这没办法问，我只能说我上面全部都是一根一根的
我的也都是一根一根的，但就是会再进出在别的东西
但是有没有女推主是这样的？
很多啊，很多啊、
因为我就是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就是
而且我就是有身边有些朋友，我明确的知道他们有在玩这个，可是就是一直找不到他们的账号，就是问身边的跟他们的共同朋友说，哎，干，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谁谁谁的推特，然后大家说哦干没有，很想看，可是真的都问不到、
好难，
真的假的问不到哦？
对，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可能那个版就很小众，然后他们就是很守口如瓶，因为他们就有点把那个当成自己的副业在经营，他们有透过那个有收入的，然后又不想让、
如果你说有主奴，那就是另外一个圈子，那个圈子真的蛮
小的，你说很小众，所以你的朋友在推特上面玩的东西是很小众的，
就是有，
如果是 BDSM 的话，这种就是偏小众，
对，
真的就是
有些就是 BDSM 也有、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有自己在经营 OnlyFans 的，所以他们就是会在上面要抖内，或者是会在上面直接约干嘛的，但就是他不会让身边的朋友看到这方面的资讯，就只会口耳听到而已。
可是因为这种，我对于这种就是他会要露脸的国外的辣妹网妹啊，他们都是直接把 OnlyFans 的连接放在自己的 Instagram page 上面、因为你反正你都要露脸了，所以我就是我会有一点摸不透这种偷偷摸摸经营 OnlyFans 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就是会露脸啊，还是他们的 OnlyFans 没有露脸？
我觉得我
有人在 OnlyFans 上面不露脸吗？
只是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市场真的好像就是很小众，到那个好像真的不会渗透到日常的生活里面、
OK，
就他们真的可以在那边就是尽情就用自己的样子，但就是扮演的是另外一个他的社会上的角色这样，
因为他在上面的圈子跟他实际生活的圈子
是对，就
是
是可以分开来的，
完全不一样，
但就是用的是一样的外表，可是真的是会完全互不相干的两个市场。
OK，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就是真的好像大学那个时段玩的 Tinder 是最好玩的时期，就是那个很不可思议，就是在上面遇到的认识的，我以我自己来讲好，就认识的女生也好，真的就是让我大开眼界、我就是大学一开始就是跟那时候的女朋友分手，我开始玩 Tinder 之后，就一开始也只是觉得想说想要来有点那种收集图鉴，看看到底有多少种类的女生的心态而已，所以我那时候几乎每个礼拜我可能两天或三天我就会跟一个女生出去约会
哦，而且你的所在区域很好滑，你所在区域人很多，
对，就是那个，而且那个时候就很流行，因为那时候真的有什么
B-Talk，
对啊， B-Talk、 Scout、 探 Tinder、 Wu-Talk 我没玩，那个 level 有点太低了而且、
B-Talk 也偏低吧，
对，可是至少很赤裸很透明，我可以真的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就是可以筛选，就 Wu-Talk 真的那个赌博的性质太高了，而且因为我可能那时候就是因为还比较嫩，遇到的女生也都是比较蠢，你也可以感觉出来他们没有很大的意图，所以其实那段时间就是认识了蛮多种类的女生这样。
你也都是滑跟我们同年纪的人吗？
差不多，就是不会，就是大概上下五岁的 range 这样子、我先讲一个，就是那也是我一开始蛮一开始约会的一个经验，就都觉得干这个女生蛮酷的，就是遇到第一个就是跟我设想的状态蛮吻合的哦。然后那时候是第一次的白昼之夜对，然后她那时候刚从就是国外回来，就是也没有在台湾玩过什么这种类型的活动，然后那天就是到晚上嘛，然后她是从台中上来台北，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玩，然后就蛮酷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跟他两个人，可是就是在整个过程之中就是遇到我很多朋友，所以他就觉得哦干你好酷，就是你怎么这个活动里你这么多认识的人，然后就是大家还都跟你一起来这边玩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
我懂，就是会觉得你很照，而且他如果从海外回来他对台湾人生地不熟，然后其实说真的他如果回到台中他会觉得台中是一个相对无聊的地方，然后好你们一约台北 台北的整个晚上这么好玩呢、欸？
所以他在你旁边，你都感觉得出来啊。
我觉得那个情绪是感
觉得出来，可以就是对，是我要讲，就是我一直会注意到那个注视的目光，
那个炙热。
我跟你讲，这个年纪的男生如果再去玩，就是大学的妹妹的时候，也会得到这个眼神。
对，
可是男生不是就喜欢这种眼神吗？
对啊，对啊，但只可能就是你的初次体验。
对，就是那时候就是没有这样子过，就觉得哇，这个今天也太顺了吧，而且一直都有那种 wingman， 就是突然出现。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他就跟我台中朋友们就是混得很好，
他还渗透到你的朋友、啊、
对，就是越来越接近到朋友圈里，然后就开始知道说他好像真的就对我蛮有好感。然后有一次也是来台北玩，就是他跟着我一群台中朋友一起上来，然后那时候本来就想说，因为那时候我也觉得那个女生还蛮可爱，就在出去见面过几次，我觉得还 OK 这样。反正那一天我们就去一个学校里有的运动设施的酒吧，就是在、哦、就是
很大的公园对面，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很大的公园对面，
单位可能是用那个长度去计算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是我们在那边就是一群人，就是干，因为我台中那群朋友就是很直男，就是他们一开始你看他们就知道说，哦干，你们今天就是要来搞事的嘛，你们这个 C 级的感觉也太重了吧、嗯，我们才可能做不到半个小时，就是什么，哎、欸，那要不要来玩真心话大冒险啊、
哦？好大雪哦，
真的。然后就是在那边转酒瓶，根本也不是转，就这样子转到指着你，我觉得我真的。然后就是同时，就是又可能七八个人，他们就是都已经 say 好的默契，就是啊，指到你就指到你，不然你是想怎样的那种感觉。他们就是这样子一副就是扫视着确认彼此的眼神，就是在场有没有你喜欢的人啊，然后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没有。对，
杀球杀球。
对，然后反正
哎、欸，他比我会杀球。
我觉得不是，因为就是那个
vibe，
对、
那個、
你就知道说干，这是一个圈套，他们已经就是挖好一个陷阱、嗯、但是你就是不能，就算要进去也不是在现在，就是你要在这边就先看他们要玩什么。
可是你的这群朋友听起来，所以你的朋友们是想要再帮那个女生吗？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套好，但就是他们想要帮那个女生，就是
但你的朋友应该了解你啊，
就是我觉得那就他们就是想看好戏、哦、他们根本 don't get a fuck。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太年轻，就是你知道这种
我知道、嗯、OK。
对，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一副就是看好戏，就是没有要给你好脸色的那种意思。然后就是后来就指到那个女的，反正又应该问一样问，他们就是那个扫视确认彼此眼神，在场有没有你喜欢的人啊。
然后他说
那个女的就是直接勾着我的手，就说有。
哎、欸，你真的是走进一个圈套哎、欸！
而且你说没有，他还硬要说有，
对，
他没有要放过你，他也是一个杀球哎、欸！
对啊，就是他，就是我今天老娘就是要把你吃掉的那种感觉。
对啊，你们就两个郭姓存对撞。
还好，我真的要感谢那天我有一个朋友，因为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对那个女生有意思
哦。
对，我就觉得他没有在状况内，可是他就是在他的那个没有在状况内，就是完全让我可以把他拿来当挡箭盘。就是最后我们离开了酒吧之后，其实那时候已经两三点，大家本来就是要各自回家，就我台中朋友他们也有就是租饭店干嘛，然后那个女生她本来就是上来台北，她都去住她一 gay 朋友的家里，然后那一天她就说他们那群朋友自己去玩去喝酒，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这边结束，她会叫她朋友帮他叫车，然后他那时候就在旁边，就是在那边假装打电话，他就是拿着手机，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就是打电话，但他就是一直假装好像在联络他那个朋友，我就说，哎、欸，啊，你的那个朋友他们回去了吗？他有帮你叫车了吗？他说，嗯，没有、欸，哎，怎么办？我可不可以先去你家等啊？然后就说，
好明显、嗯，太明显，太粗糙，这太粗糙。
对，然后就说，嗯，也不是不行，我们没有要那么早睡，好啊，不然反正我还有两三个朋友要来，那你就一起来，嗯。喜欢他那个男生，他那天晚上刚好决定要住我家。
大学生真的哎嗨哦，就这种兄弟会宿舍
的。然后就是其他人就是很明显要走了，然后就是那个男的就已经开始哦，可能梳妆打，就是可能开始洗洗
睡。
对，就是那个女生就是眼见这个状况真的会越演不如他的预期，他就是真的才打了一通真的电话，计程车马上就到，他就离开。然后重点是他到他那个 gay 朋友家之后，他马上打电话给我那群台中朋友，重点是我那群台中朋友非常 恶劣的同时打电话给我，并且直播把那个女生的电话就是开扩音，然后就让我听他们两个的对话这样子。
Oh my god。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坐在床上在那听，就是说他就说哦哟，那个叉叉叉到底在干嘛啦，我今天本来已经可以吃我
吃到 YKYK，
我今天本来差点可以吃到他了，他到底在干嘛啦，然后在那边就是
今天还不是安全期吗是之类的吗是吗，
然后就是对，反正我就那时候就在那边听，然后就觉得哇，原来这个女生是这样，这样子我们这么多共同朋友，我以后回台东看到她我要怎么办啊。
但后来你就没有再跟这个女生就是来往了，单独来往？
哎，没有，对，然后后来就几乎都是就是共同朋友的局才会遇到，然后后来就是有一开始蛮反感，就是觉得哎干有点恐怖，可是我后来我现就到现在为止其实我又有一个又发生了某件事情，让我就是整个觉得干当初也太可惜了吧。那个女的后来就会跟我那些朋友描述她之前的一些经验，然后会想着很具细迷的描述她多会帮男生吹干
干你说的可惜还是这个的可惜，
我错过了什么我那时候把一个讲哦那个谁谁谁我那个朋友救了我，后来现在我是觉得干你那天为什么要住在我家
发问。可是你那时候你是觉得说那一整天这样整个累积下来你 Kimoji 很差，所以你不想要吗？
我
不然，因为你说你也觉得女生蛮可爱的，就是说你也是对她有点好感，那女生都送上门来了为什么不要？你的那个坎是因为那一天，然后再加上前面累积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你对于这个人的好感其实一直在减分，是不是？
对，而且应该说那一阵子我的价值观的观念就是，我对你这个人，我如果没有一点情愫的话，就是我们根本不会发生
任何
身体的接触，或者是就算你很主动了，我也会觉得就是，
我懂，
小姐
，OK，、那这样我懂。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直觉搞不好是对的。
可是就是
我觉得现在会后悔是因为现在那你要想你大学那个时候碰到那种年轻女生疯起来也就是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但我就想体验那个疯啊我就是、
你现在是后悔有点
对，就是我很
但我说的疯不是他的就是口气有多好，我说的疯是可能就是之后去你家、对之后会去你家婆媳这种
犹豫过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种很恐怖，但我觉得当下的决定都是最好的决定。
我想要听去家里婆媳的故事。
哦，这个是我没有遇过一个这么跟踪狂倾向的女生，就是
好精彩哦！
一开始聊天的时候，就是她感觉是很武装自己，就是我就是一个超级酷，我超级特立独行的女生，然后就是。他在一间现在台北很多年轻人会去逛的那个红色的捷运站那边的某间居酒屋上班，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因为他几乎没什么休假的时间，然后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就是我去他的店里，然后我们也完全没有干嘛，就是我们甚至没有什么聊天没有接触，我就是在那边吃东西，然后
你自己去这样，
我自己去，然后他就是帮我服务点餐干嘛，然后就是还有招待一盘那个烤牛舌什么的这样子，然后就那天我们也就只有抽个烟，然后我就回家，我们就完全没有深入聊天或是什么情愫，结果他就黏上了，就是当天见面完就是他还是都是那种酷酷的感觉，可是他那天晚上回去之后他突然间变得超级主动，然后就是变得很
emo 仔 emo 仔了，
对，就是
他会跟你说什么是吗？
就是都宣泄出来，就会说什么你现在在哪，我想要去找你可以吗，就是我现在好想见你这种类型，就是我现在好想好想见你，拜托你可不可以告诉你在哪里，
好恐怖哦，
对，这个 words 太 strong 我不行，
然后
拜托，
对、
重点就是一开始我本来还觉得还好，但就是我们有一些共同朋友就刚好又有一次机缘，是我们有一个跟我朋友约我们两个一起吃饭，我们就三个一起去吃完之后就是各自回家解散，我们就没有续谈干嘛，然后我回到家里之后那时候其实才九点十点吧，他突然间密我说你到家了吗，我说怎么了，然后他又说我到，反正他就讲出了我家那一站的上一站的名字，他说我在这一站了，然后我就说什么意思，你怎么会来这边，然后他又说什么没有啊就刚好想来，
还好你不是住土城耶、欸、要不然说你要来顶埔干嘛
但我觉得那个距离已经也差不多了，就如果以他住的地方来、
啊啊、
因为他住的地方跟我是完全不同线的两头终点站、对，然后 他就说他已经到我家这一站了，我想说你要干嘛，
这么远这么晚，
因为我其实有点害怕，就是我觉得哇你
好，等一下，到发展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这时候认识多久？出去过几次？
就两次，就是我去他店里跟，就是我们
就出去两次，
对，然后大概才认识一个礼拜吧。
一个礼拜，
那真的会怕，
那真的要怕哎、欸。
一个礼，我觉得一个礼拜这已经还算就是培养蛮久。我有遇过那种就是两三天就来就是我家楼下哭，这个等一下会再讲到。反正就是这个女的，她其实三十几岁，就我觉得她可能经历过很多这类似的事情，她知道很懂得怎么不要让自己难堪，所以就是她应该有大概知道我的就是可能有点防备，就是我不会出去见你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她就说哦没有啦，我刚好来找朋友就经过这里。但就这段时间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她到底在哪里，就是甚至她到底有没有到我家那一站，就是甚至有没有到我家门口，我都是完全不知道。
这中间隔了一两个小时吗？
差不多有，差不多有。
那你后来怎么处理？
因为我那时候干，我那时候其实超饿，就是我是那时候就是抱持一个我只要有机会我就是想跟女生可能发展看看的状态，但他让我倒觉得哇这个东西要是吃下去了我会就是非常难收拾，就是
对
这个绝对会被就是缠着。因为你从他的 Instagram 可以看出来，就他三不五时就是在哭哭啼啼，就是感觉不知道又被哪个男生伤过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哇干这个伤痕累累的女生我真的碰不得。他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威胁的感觉，就是这个女生就是
游戏人间玩到怕会踢铁板的，
真的就是他比你上了桌游桌更恐怖，因为他是直接出现在你家附近，
对，而且
他
知道你家。
可是你看他 Instagram 的时候你没有觉得这个人
没有，就是他就是一个酷酷的女生，就是我就觉得哎，干这个女的，
所以是他后面才开始发那些东西
没也不是，就是你不会
没有把、没有把那个两个，
对，你就是可能片段的看到 IG 上的东西，你是只会觉得说哦，这个女的可能比较多愁善感之类的、
OK
对，就是会觉得哦，就是他可能很爱哭或干嘛，但就是不会联想到就是他是
跟踪狂
遍体鳞伤跟这么极端，对吗？
okay.
在你楼下哭那个想听，
对这个部分也是我蛮前期玩听的遇到的一个女生，她的照片或是她的风格就是很萝莉很粉红色系，感觉他住在了非常多漂亮茶具跟粉红色的油漆的那个粉刷的墙壁跟就是那个白色蕾丝的窗帘的那种家里，每天就是自己在那边烤着那个什么马德莲。在聊天过程有跟我透露说就是他身高蛮高的这一点，然后我就说哦 OK， 然后高那也还是比我矮，就应该不会视觉到多大的反差。结果那时候就是我们第一次约出去见面是去小巨蛋溜冰，见到就是大概是 Tinder 上的我的想象，就是以他的那个照片想象的放大个 1.5 倍、
就是、女生 1.5 倍真的是，
你说高度跟宽度都是吗？
对，就是
他等比例拉长，
对，他是他的真的就是用那个等比这样拉，然后甚至那个左右边还有再拉大概一点点这样子。
左右边你好含蓄，还有拉一点点，你还说一点点。
他很
快，
对，但他的脸是可爱的，就觉得哦，
他但他还是比你矮，
他还是比我矮，但就是他整个的那个体积看起来比我大这样子。
okay. 但他就是金刚芭比耶，
对，但他又是他的服装穿着还是很可爱的那种路线，
好酷哦。
然后
他跟你出门穿什么你记得吗？
我记得格纹的裙子，然后
有蕾丝边吗？荷叶边
可爱的袜子跟皮鞋，那种头圆圆大大的那种可爱皮鞋、
okay.
有没有蕾丝边我忘了，然后反正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就是那种真的很大，然后就是非常水润，
水汪汪，
对，就是他的那个黑眼球上面可能有四五个反光的那种。对，我们那时候要进溜冰前他的那个一楼吧，我记得有一间店，然后有一只猫，我就是很喜欢毛茸茸的小动物的人，就是我是看到狗或猫我是会疯狂，就我虽然看起来这样，但我一看到那种小动物我就会哦天哪好可爱，我要把你捏死的那种。
你看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一种心理学，
真的看他就是我觉得哦干好可爱，我没办法，我就是现在就是我把你捏死的那种，就那个可爱侵略性会疯狂瞬间占据我全身。然后我就在下面玩猫玩了很久，然后那女的她就在旁边看看得入迷，
看得入迷，
对，但他那时候、就是、
看你还是看猫，
他看我玩猫看得入迷。然后就是他 他那时候没有，他那时候没有讲这一点，然后反正的话我们就去溜冰，因为他很会溜冰，但是我那是我第一次就是体验这个活动，就是我就是那种笨手笨脚的，
他
就觉得
拉着你的手、
哦，对，好可爱哦，嘿嘿嘿，来，我带着你玩，我带着你溜，我拉着你这样。对，然后反正那天
他真的他带你、啊，
他带我，他就牵着我的手就带我溜啊，
好厉害，羽生结弦哦。
那一天结束之后，我记得反正我们也没有待太晚，就那天好像就是溜完冰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各自回家。当天晚上他当天晚上就打电话来跟我告白，然后我想说啊，我今天才跟你见面两三个小时哎、欸，
而且你们当下还有火花吗？
完全没有啊，就我就觉得哇干，这个人就是一个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而且
男方没有火花，但女生可能觉得有火花吧。
没有，但是你真的两三个小时的约会，你会有火花哦，你会有火花，让你愿意告白哦。女生呢，你一个直女的立场，
我觉得很冲动的人可能可以
真的两三个小时。如果就这个人真的太对我胃口，就是他的，我不需要，我可能我列了十个清单，他只要打勾五个，我就觉得哦干 shit， 这就是我要的，
就是了 ，That's it。
对对 对，我觉得他那时候可能就是有点这样子的状态，反正就是。当天晚上我就当然就直接跟他讲说，哎、欸，我今天才跟你第一次见面哎、欸，你要不要想清楚啊？然后他就说不行不行，我真的我没办法，而且今天的一件事情让我更确认了我这个感觉。我说什么？你那个玩猫的样子太可爱了。我想说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女生这句话，我才知道我有这个特质，就是我才知道说原来。一个大男生就是对一个小动物有这样子的感觉，其实在女生看来是一件很
加分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加分，或就是他这个东西可能会是某种
触动的点，
对，就是一个某种附带条件，就是我之前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想法的。
可是你知道，我说真的，我认识你这么久，我并不知道你对小动物有这么大的爱好、啊。
真的假的？
我从来没
有，我
有
觉得，因为他动态很爱拍狗或猫，然后他会这样，
对啊，
一直搓一直搓这样。
可是我没有 get 到你有那么就是剧烈、欸。爱动物的男生加不加分哦？我觉得应该是看那个女生吧，因为我也爱狗啊，就是对我来说，爱猫的男生扣分，爱狗的男生加分。
真的假的？所以我觉得就到懂。哎、欸，我觉得。就是从认清到这个特质之后到现在，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就是展现出对小动物的爱这件事情。
哎，你现在才知道？你以前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吗？
因为我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我天生自带的一个属性，就是我不会认为说这件事情它可以拿来当做武器。
他有爱小孩啊，爱小孩
啊
、就是、爱小猫小狗啊，
这些我知道，但是我不会刻意去经营，你知道吗？
Okay.
但是
而且我觉得你有两阶段，因为你又没有自己养过动物，
对，
所以你就不会有这个人设，然后你又没有意识到说其实你很爱小动物
哦。Oh.
我觉得就是你一切都是直觉这样跟着走到现在，然后你就是那一刻他被触动，所以这个故事很好听的是那个人还带他认识了自己。
对啊，真的真的。然后就是隔天之后这次他就一直传讯息给我，但是我就是有点爱理不理的，我就觉得说干你有点瞎，就是我觉得这不是我会觉得我会被说服的一个原因啦。然后这个女生也是一样状况，她就是直接突然间说哎、欸，我在你家楼下了。我就说
这些人怎么都知道你家啊？
我不知道、欸、就可能我们聊天就是有聊过，就可能我住在哪一站之类的，我不知道。
那也只有哪一站呢、啊？
就是他就是搭到那一站，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所以我当时讲说干，就是一个女生，就是而且他就是打来，他打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哭了，然后干这个我不出去，就算我不情愿，但我不出去的话，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垃圾的那种感觉？
他哭着跟你说我在你，
对，他就说他有话一定要跟我讲，然后就用哭着的语气，然后我想说哦 shit 干，就是这个局我一定今天就去把它解决掉。
对啊，而且对这种就夜长梦多。
对，然后就觉得说干拜托，那我今天就让这件事情我们完美的落幕，你就不要再来烦我。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就是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他就开始噼里啪啦的倾诉细数他觉得我哪里好，他看到了什么。我觉得
这个时候认识多久，
就是第二，你说我们聊天可能不到一个礼拜，然后那个是我们只见过一次，就是前一天溜冰，然后是隔天。
哦，他隔天就是
他隔天就直接来我家、
okay.
他隔天就直接来我家，然后就是他前一天晚上跟我告白完之后，他就隔天就直接杀来我家，说有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当面跟我讲。然后他讲完那些东西之后，我觉得真的蛮酷的，就是我从他那边体验到，就是可能一个女生在很初期的约会，他会注意男生哪些点？
哦、
就是他
知识宝库，
就是他算是一个很起头的，让我知道说、哦、我这些跟我出去过的女生其实会变成我这个 database， 就是我会很清楚，其实我到现在就是我已经，我觉得这样子讲可能有点自吹自擂，但就是我真的我很知道什么类型的女生我要怎么攻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透过这些女生给我的回馈，我有建立一个就是database 就知道说
OK， 我现在叫软体立刻载回来
就是经验谈啊，就每个人经验谈跟直觉 我都觉得是准的，所以像我刚才就一直觉得我觉得不对劲，那就真的是不对劲，然后你看我的剧本就会变不对劲，但是我也就是要奉劝你，就是你真的想要玩再玩，要不然很容易就是出事。
我就讲讲而已我就讲讲而已了，
我还是
要奉劝，我现在还在休息期好不好，
因为我还是很怕就是一时蒙了心智然后就会做一些不对的事情。
好，继续。
然后就是这个女生她就是蛮会做甜点的，就是我们那一次就是讲完之后，我本来以为就是会这样没了，可是之后有几次就是做了甜点，比如说柠檬塔干嘛，他就说他想要请我试吃干嘛，然后我就是一个超喜欢吃这种东西的人，我没办法拒绝，就我觉得哦 shit 干，你都已经做完，我当然要吃啊，所以我就是又是装没事干嘛，就是去赴约干嘛，就是吃完，我就觉得
坏耶，
我不知道，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以保持一副就是我真的就是没有要跟你干嘛，但是我不想让你，
但是我想吃，
对，就是我想用一般交朋友的方式跟你相处，但你不要再对我投射太多奇怪的情感干嘛，然后可能那时候跟他就一直有接触、有一点是因为他这个可能做甜点之外，再就是他妈超级有钱住天母，然后就家里房产超多，他根本不用工作，就他读的科系干嘛，就真的也只是他的兴趣，他就是一个，我就觉得哇，干这样女生很屌，我没有认识一个就这么无忧无虑，就是完全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就是说实在就有点就是被保护的太好到有点笨，嗯，我觉得哇，这蛮酷的，就我变得有点想要看一下他到底都在干嘛，然后他又有几个好姐妹。很辣
这个故事越听越不对
对，然后就是
但是越听越好听，
但我就是觉得说哦 shit， 这一条这一段关系我好像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是把它放手，就觉得
太有趣了，
可能跟他继续相处应该会再认识到一些不一样的人，对，然后
难怪都说人脉很重要，
其实是想认识辣妹是不是
对、
就是、想认识她姐妹，
她 get 到一个人脉
反正就是真的就是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你真的不要跟任何人的交，因为你不知道你可以从她那边身上就是认识到怎样的辣妹，所以就是真的就是你对这个人不喜欢，但就是真的还是要就是哎，干、欸、我跟你就是好朋友啊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
我觉得我今天左脑右脑承接的资讯量，我需要自己分门别类，我要归档一下，
开始发热CPU 开始发热，
然后这个女生是我就是大概六七年前认识的，然后这之间我们就一直来来回回，就是可能我就是 不一定有的见面，但她就是一定会回我现实干嘛，然后她都是会很
真的假的，
对，然后她就是会
很爱你，
她就会很直接的，就是我们后来就变成是一种默契，她就会直接对我示爱，就说哦干你真的好帅哦，天哪我快疯了，她都直接传这种讯息，然后我就哈哈哈哈你很靠北耶，直接这种
哦，就变成另外一种相处模式，
对，然后就是我们后来就是都维持这样的关系，一直到我回来台北，就是两年前，我们又突然间聊到天，然后他又是突然间就是狂吹捧我一番，就是说哦 shit， 就是我回想起五六年前，我真的到现在那个感觉还是一样，就觉得天哪，你真的太棒了，然后我就觉得哇，
这个人好疯、哦，
真的就是我真的有这么好，我就是我没有，就是我根本觉得我没有那样，嗯。他送了我一台五六万的烤箱，
他送
为什么要送烤箱、
啊啊？而且你没有做甜点啊，
送烤箱干嘛？
对啊，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买了一个新家，然后他要从天母搬到那个新家，然后他就是在帮他那个新家装潢的时候换掉了一组其实还很新的烤箱，因为他就是一直有在做甜点嘛干嘛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就是哎、欸，我家没烤箱、欸、他说哎、欸，我换下一组啊，还是送给你，然后我本来想说哦，就是可能可以放在桌上的烤箱，结果你知道再来的时候是那种
砍
进墙壁里用那个冷气插头，我根本没有那种插座的那种超级大烤箱，
我刚才听我就觉得这故事不对，
不是啊，你干嘛收啊，
因为我想要烤箱啊。
你要烤箱干嘛？你又不会做东西。
没有，他原本预设是你会淘汰掉那种信用卡刷卡里送的烤箱。
对，
不是，可是就算给你那种烤箱你也不会做东西啊。
我没有，我要啊，
不是，
我需要烤箱。
你要个屁、
啊、不是，如果是那种信用卡送的那种500块那种1000块的烤箱，你可以烤个吐司或什么，很合理啊。
没有，因为那时候就是刚疫情封锁那时候开始，所以就在家里
你
会一直想、
啊、很无聊，
对，你会一直想要找各种事情做、啊、然后我想哇干有一个烤箱来，我就可以在家里就是可能做做蛋糕做做饼干，就是发展另外一个兴趣干嘛，就一送来拉拉木一载下来，我就
哇塞
这个看起来应该有40公斤吧。
这个故事有好听耶、欸、
它的大小大概是1米乘以70乘以70这样子的一个大小，
你是做装潢的时候要先算好的那种。
对，
该不会什么 Bosch 这种的吧？
哎、欸，那个我没看过的牌子，我真的忘记、嗯。但它就是一个专门的，就是家电品牌，就是那种就是厨房类型。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传给就是我那个在做吃的朋友，他们就说：“哦，干，这是高级货哎、欸，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家完全没有人，只有我自己，所以我一个人。把那个烤箱从1楼搬进4楼，我花了2个小时。我花了2个小时把那个30-40公斤的烤箱搬到家里之后，我想说，哦 shit， 我终于可以辛苦值得了，我终于可以来烤点什么了。然后我要找插头的时候，发现我根本不能用那个烤箱啊。
你连要加热一个什么烤鸡腿都没办法。
然后那个烤箱就在家里放了1年，它就一直放在客厅，就变成它就变成一个置物的柜子，就是因为它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又很大，就放在那边上面就堆满各种东西。然后某一次我有一个室友他要搬走了，然后说我们刚好就顺便清家里的东西，这个东西他可以帮我在他的朋友们内卖到个好价钱。然后我想说好，然后因为原本他是讲说卖掉的钱就当工费，但后来我跟他的谈的条件就是说，哎、欸，那是我的东西，所以卖掉钱是要给我，但
是
我可以
老子用老子的力气撩到的妹送我的烤箱，
撩到妹这个我觉得没有这样。我那时候这一点真的说，哇，这是我千辛万苦搬上来的，就是我一定要、
啊、你说那2个小时，
对，我一定要
投入很多情绪成本，
真的，我一定要得到一点就是有价值的回馈，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就是说好，那我可以拿1/3出来当工费，但其他钱是归我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是在卖的时候，其实大概 po 了1个礼拜吧，然后我自己也有转发。然后那时候那个女生就直接密我说，你会不会太恶劣了啦，你把别人送你的东西直接拿来卖，你是什么意思、啊、
你真的超没品，而且还被他发现。
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络了。
他气到，他是真的气到、
那个女生喜欢我了6、7年，但还是因为我把她的烤箱给卖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络了。
就是这个故事就对应到他真的是一个天真的人、欸、因为像我们一般要送人家烤箱，我们也会特别强调说，哎、欸，但是这个是什么砍入式的，我们不会没事送人家一个砍入式的烤箱。
对，到底
完全没跟我讲，
根本没有人会送别人砍入式的烤箱，因为那个就是要砍在装潢里的、
啊、
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住的环境还是怎样，他可能认为每个人的厨房应该都
有可能
哦，他觉得每个人的家都长这样，
他觉得稀松平常。
对，但我住，不好意思，我住的是老公寓，我不想就是住在就是那种漂亮的大房子。
那所以你最后到底有没有认识到他的辣妹朋友？
出去玩过几次，但是对方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废话，那他姐妹耶。
他有可能在防你，而且搞不好他跟他姐妹讲的就是他有多爱你。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
對。然后他等到他姐妹回去之后跟他说，你喜欢那个男生，我觉得他 不 OK， 我觉得 他今天一直在看我。
我是有这样做没错啦。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子跟我那个朋友讲。
绝对有。
炸掉的点就会是说，你都送他那么贵的烤箱了，他还把它卖掉，他真的是负心汉，你不要再跟他联络了。
我觉得今天真的 too much information for 一个侄女来说。我一方面听了很多男同志的猎奇的故事，然后一方面听了一个如此恶劣的直男。
我很恶劣吗？
而且我跟你讲，你这就是最恶劣的部分。我很恶劣吗？还好吧。
是。
我只能说我们这集收获满满。
我觉得 我希望大家 我其实没有办法，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这一集要剪。这一集好难剪。我 do my best 好不好？ do my best。 希望大家就是听的这整集的过程里面 跟我们一样觉得很开心。
对，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聊，希望这集的反应是好的，
那我们就有第二单。
对，好，那我们下次见，
拜
拜。